我们进入经文之前啊，咱们仍然借着祷告，把我们今天的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祝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然后我们同心来向你献上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单单是主啊，在历史当中做这些事情，你向我们讲话，主啊，你更在现在为我们祈求，并且赐下你的灵来帮助我们理解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有这样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主啊，想要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信你自己所应许我们的。你说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主啊，并且我们求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得着。主啊，愿今天晚上所有在你面前有这样一颗渴慕你真理之心的人，主啊，今天晚上都蒙你的悦纳。主啊，你开我们从你那里来给我们的智慧。主啊，使我们的心门得开。主啊，使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得开。主啊，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主啊，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使我们的道路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光中更加的正确的显明，使我们好行在其中。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也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以上祷告祈求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撒迦利亚书啊，先知旧约的最后倒数第二卷的书，这个先知书啊，我们进入到经文本身的学习。那么在前面的两次呢，我们复习一下啊，然后也把大纲。啊，他的这个背景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了。那么，当我们不知道这个星期啊，大家有没有回去读撒迦利亚书？那么，过去凡是读过撒迦利亚书的，一定会感受到啊，撒迦利亚书，理解上的困难。那么，一方面呢，就是撒迦利亚先知啊，神给他了很多意象。那么，我们至少在撒迦利亚书的前六章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六组的大意象啊，六组的大意象。那么这些意象怎么解释啊，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另外呢，就是撒迦利亚书啊，这个跨度很大。从这个建造圣殿的时候。第二圣殿啊，建造第二圣殿的时候开始，那么一直呢，这个信息啊，跨到基督再来，啊，到了世界末了啊，最后那一场，以色列属灵的这个，也可能那个就是启示录里边所说的这个哈梅吉多顿大战啊，然后呢，就指向了更远的未来啊，那是不是指向了新天新地，还是指向了千禧年啊？这个我们都难以100%的确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这个首先可能要了解一件事儿啊，就是神在历史当中啊，这个预言这些事情的时候，似乎呢，我们在读先知书，无论是读这个以赛亚书啊，读这个耶利米、但以理啊、以西结啊，这个现在我们读到撒迦利亚啊。这里边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预言，可是这些预言呢，都很晦涩啊，这个不清晰，对吧？年代也不清晰，事情呢也说的，而且呢，这个时间上啊，这个顺，它也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的啊，先后的次序呢，似乎又是颠前倒后的。啊，这个并不完全按照这个次序来表达，所以为什么是这样？是我们读起来呢，真的是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对吧？ 我们很感恩啊，咱们现在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属灵的神的儿女，我们呢，有一个相当大的优势，那就是，圣经的预言呢，基本上这个大部分啊都已经应验了，那么现在剩下的只有少数的啊，特别是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啊，这个之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的一批啊，非常大的这个，也就是说，先知书里边众多的先知，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啊，要说这个伸出他的手，差遣他的使者，啊，招呼他的子民从地的四极啊，要回到应许之地去。那么以色列要复国啊，那么这些预言呢，这个真的是经过了这个上千年啊，一两千年、两三千年的这个时间，居然准确的应验了。而且这个前后呢，有许多的事情啊，我们就很明确的看到啊。那么在撒迦利亚的先知信息里头呢，我们就看到很明显两个大的这个信息，除了当时啊要这个叫以色列回归的这些子民建造第二圣殿之外，那么第一个大的 focus point 啊，就是这个聚焦点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一些预言，然后呢就是新约教会的预言啊，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就是以色列复国啊，最后这一个以色列复国复兴啊这个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呢？先后的次序啊，它并没有完全的按照这个时间的先后来预言。那么，因此我们有一些我们说的叫做卡扣预言啊，就是它和纽扣一样的，它肯定是对着那个对准那个，一个扣子对准一个扣眼儿的，啊。那么，在今天的撒迦利亚书里边呢，我们也看到新约圣经里边明显的引用的经文啊，比方说，看了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啊，他是公义的，他谦谦卑卑啊，他要实行拯救啊，骑着驴驹，所以西安的民啊，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么这个呢，就是显然是这个预言我们的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的预言啊，这是非常准确的。那么在11章里边呢，就提到啊，我对他们说啊，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呢，他们给我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那么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这个众人所固定的美好的价银丢给窑户。那么我便把这30块钱呢，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了窑户了。那么这显然啊，是这个对犹大的出卖主耶稣啊，得了30块钱这件事情，那么这两件事，这个预言和犹大之间的关系似乎不那么显然，对吧？然后呢，还有第13章的第7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那么这个呢，也就应验在啊，这个主耶稣最后，要向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啊，门徒都四散了啊，这个也引用了这些经文。那么很显然啊，这些经文呢，它的出处和它的应用之间的关系啊，在时间的次序上和这个语境上，它的联系呢，并不那么十分的明显。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我想神在圣经里边的这些关于未来要发生的这些事啊，这些比较准确具体事情的预言，他要说，但是呢，他又不能那么明显的说。这个是我们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说一句话，对吧？主耶稣做了一些事情以后，他说， 你们不要去告诉人啊，因为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他没说他的时间什么时候到，他只是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么这个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啊，就是说神的很多计划，他要说，所以主耶稣预言啊，他这个受难之后三天复活，但是他并不预言他什么时候这个用。他说啊，他要去世啊，但是在具体的地点、具体的时间、具体的人手，他不说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神的所有对我们的救赎的这个工作啊，其实它本质上来说啊，包括我们今天传福音都是一样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那么圣经的信息呢？它写出来，人在读。那么同时呢，神的敌人啊，也就是撒旦魔鬼和他的使者们，他们也在读。所以有一些事情呢，在事情尚未成就之前啊，不能完全准确的讲明。如果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被仇敌利用啊，以至于把神的计划可能破坏了，也不一定啊，变得非常的麻烦，对吧？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包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头啊，有一些东西尚未成熟的时候，你先不要急着去说啊。如果你提前说了，很具体，很有可能到了时候这个事儿啊，就会遭到破坏，对吧？因此啊，在圣经的预言里头呢。一方面啊，神不要人在这里边钻空子啊。比方说，主耶稣把他来的日子啊，具体的时间都说了啊，这个2020几年或者2030几年啊，或者是哪一年啊，具体的说了啊，几月几号几点几分说得非常清楚。如果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可能就会钻空子哈，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我来的日子还早呢啊，到时候提前一天啊，或者提前几个小时啊，我认罪悔改，我也生命要得救，是吧？No，神不给我们这样的钻空子的机会，同时呢，神也不给魔鬼撒旦啊有这个利用了解准确的抓住了神做事情的脉络之后，可能对神的计划实行。有计划的去破坏掉啊，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一定到了时候，会做这事儿。那么你不清楚，他就没法准备了，对吧？哦，等到事情发生了，他想的哦，原来是这样。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已经过去了啊，他已经晚了。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因为圣经不单单是我们这些人读啊，犹太人也在读，是吧？全世界历史历代的人都在读，那么包含着我们的敌人啊，这个破坏神工作的撒旦魔鬼，他也在读。所以神在这些预言的里边啊，他讲的不十分清楚。那么也许有人会问啊，既然不清楚，那不如就不讲算了，是吧？弄得我们头昏脑胀，读了半天也读不明白，那干嘛呢？神说了啊。这个，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把这些东西说出来，为要给信他的人有做可信的凭据，因为只有他是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一切历史的那一位，只有他有这个资格，在事情未发生之前的时候，从起头。就言明幕后的事，所以呢，这是他的本能啊，是他的本性。那么同时呢，虽然他没有准确的把时间的进程，一一对号的说出来啊，但是他把未来的盼望带给一切读圣经的人，同时呢，他也把撒旦魔鬼最终的结局，他的失败，他也预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给所有的，这些他所造的啊，一个呢提供，可信的凭据， 将来要是什么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大概是怎么做成的啊？神要从逻辑上、从理论上，让一切信他的人知道这个过程和最后的结果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同时呢，他也给一切反对他的、了解他的计划之后，有悔改的机会啊，有悔改的机会。神给人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任何一个现在，啊，永远是任何一个现在，神让人无法把握下一步，啊，下一分钟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神不准确的给人，啊，给任何他所被造的，啊，这个创造的这些，存在，有100%的把握时间进程的这样的把握，所以使人呢都不能在这些事情上面具体钻空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像这个撒迦利亚书这样的信息啊，有一点不大明白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这是很正常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明白了呢？啊，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那么既然不明白，那我们还读这些经文有意义吗？有，啊，虽然什么时间我们不一定非常准确的了解，但是，事情发生的最后的结局，也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准确的，啊，一定到了时候这些事都会发生，这是我们信的内容。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啊，看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有多少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个呢，也给一切信的人啊，我们说有可信的凭据。那么他解释解经的时候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预言呢，跟一些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去对号入座，啊，那么这个呢，就要求我们要对历史啊，对于这个预言的应验的事件，要有一定的熟悉程度。所以，如果我们对主耶稣的生平不熟，啊，如果我们对新约的这个教会的原则和教会历史当中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不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算我们把圣经读得很熟了，也无法对号入座，因为他所预言的那件事儿我们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呢，就成为我们解经上的另外一个困难。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神在历史当中所做的许多的事情，啊，他已经使得这个，这些圣经里边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在解释上，我们知道哦，这个大概它预表的是什么意思，所预言的是指的哪些方面的东西。比方今天啊，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呢，提到两个人物，那么一个呢就是大祭司约书亚，另外一个呢就是省长所罗巴伯。那么这两个人物啊，它对应着金灯台边上的两棵橄榄树，那么这两棵橄榄树是给金灯台加橄榄油的。那么这里呢，这个上帝就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所罗巴伯要建造圣殿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么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两棵橄榄树，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两个使者。那么这两个职分，后来撒迦利亚书已经讲了啊，这是大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也就是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和省长所罗巴伯，他两个，一个是行政的最高领袖啊，一个是这个，在信仰上的祭司啊，中保。那么这两个职任从里边流出油来，来供应 金灯台啊，它的这个油。那么这就表示，在耶稣基督他的祭司和君王的职分当中啊，差遣神的灵来帮助新约的教会。所罗巴伯就是播撒在这个巴比伦啊，这样的工作不是靠着人的势力才能，而是靠着从两个职分之间出来的上帝的灵的能力来做整个的新约工作。所以呢，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等到耶路撒冷，对吧？”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啊，这个大祭司在天上的职任啊，这个天上的这个大祭司的职位就职，然后呢，他被升为至高，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从这两个职任的中间啊，然后拆下圣灵，圣灵与教会同在，教会就把福音好像这个所罗巴伯。就在世界啊，就是这个巴比伦的这个象征的世界啊，撒旦魔鬼在这里虽然一时，猖狂作王是吧？但是在这里呢，神的救恩要在这里被播撒，所以这一些的预言呢，在你要了解整个新约的原则啊，那么这个我们再翻过头来看这些预言，就。这个大概能看出来他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呢，我们重点先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像撒迦利亚书这样的解经啊，解经上的它的启示当中的原则和解经上的困难啊，一些原因，那么我们这个鼓励弟兄姊妹啊，不要因为我们读这些经文感觉到非常的吃力，因此呢就放弃啊。神要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不是给我们打谜语的啊，他是想要叫我们明白的。但是这个明白呢，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像先知书啊，这个呢，与一些预言已经应验了啊，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解释。那么有一些还没有应验啊，比方说，耶稣再来，脚踏橄榄山啊，橄榄山要从中间裂开啊，完了，最后呢，这个全世界的人啊，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啊，凡是不去的，就没有雨降在他的国土上。那么这些呢，似乎到现在还没有这个应验的，对吧？还在更往前走，往前应验啊，还要等待。那么到了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现在是很难。难说的，就像过去啊，说以色列能够复国，他亡国2000多年了，他还能再复国吗？那简直天方夜谭，是吧？这个不大可能了。哎，他1948年他真的复国了啊。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大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那时候人想的人都死光了。那个时候，这个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时候，那叫种族灭绝啊。这个 genocide 这个字，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特别被应用的，种族都灭绝了，怎么复国啊？对吧？这个他们的财物，他们的主要的有生力量都给剥夺了，对吧？老弱病残啊，从这个集中营里释放的那个严重营养不足的这些人啊，跑到一个被阿拉伯人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啊，这个仇敌环伺的。这样的环境里头是吧？周围当复国的当天啊，就被周围这些，特别是发了石油大财的这些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要攻打，这个以色列他能存活下来吗？对吧？在当时根本就觉得以色列要想活下来更不可能的，啊，居然他复国了，居然他活下来了，啊，居然现在还活成了中东小霸王。是吧？这个打不死的小强，是吧？这个以色列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当圣经没有这个预言还没有得到应验之前的时候，人们都不大相信这个预言会实现，对吧？但到了实现了的时候，发现还真的是这样实现的。所以在未来的啊，很多还没有实现的圣经的预言呢。我们也用这样的信心等候，啊， 等到这些圣经预言的时候，我们就向他发出惊叹：哇，我们的主，他真的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掌管人类历史的主。所以主说，等到这些事情应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甚至于先知就说，你们就真知道啊，我是被他差遣的，是他的先知。所以圣经的预言呢，这个一方面啊，是要叫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使我们坚定对他的信啊。特别是等到看到这些预言兑现的时候、应验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的信心呢就得着坚固。我们再说啊，这个呢，它要求我们有两方面的熟悉，一个是对经文的熟悉，一个就是对历史事件的熟悉。那么只有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两边都很熟悉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这个准确的了解了神的这个启示的这些预言原来是这样的意思，这样的解释，是吧？我们也看清楚了历史的发展的脉络，原来是按照这样的计划来发展的。好，讲到这儿，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具体的看经文了。在圣经的一开始，这个撒迦利亚的信息先交代了他服侍的年代就是，大流士王这个是波斯的时代了大流士王这个第二年8月，那么以色列，犹大当时被掳的巴比伦去的这些犹大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在巴比伦，神为巴比伦不是他们被掳的时间这个70年神是兴起巴比伦70年给巴比伦的时间70年，然后呢，到了70年满了这个大流士王，这个是波斯王，波斯的第三个这个第三任国王，那么推翻巴比伦的是居鲁士。那么，他在这个公元前，这个540年的时候他就这个推翻巴比伦，建立了波斯帝国。那么同一年这个他就下诏书让被掳的这些犹大百姓呢回归，耶路撒冷。并且呢，要求回归的这些人包括这个在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一些当地的人要出资帮助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呢，为耶和华建造第二圣殿第二个圣殿那么回去的这些人很快就开始建造了，但是呢，刚刚开工不久，立了根基就遭到了，周围的这些原来地方的人的攻击那么中间有一位波斯王叫金比提这个在圣经里面出现。那么他在位的时候这个第二圣殿的建造的工程就停工了，直到第三位王就是大流士第二年的时候，神借着两位先知前边就是哈该现在呢就又借着几个月以后2个月，哈该先知在6月份开始出来，对于这个回归的犹大百姓发出预言。这个停工呢，已经停了十几年了所以哈该先知一出来就说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尚未来到，是吧？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倒去奔各自 去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头。所以呢，神说这不行啊，你们要建造我的殿，不然的话呢，你们的咒诅就会临到你们。那么2个月以后啊，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就出来工作了啊。这件事情呢，在这个回归的历史书里头啊，就是这个以斯拉记也记载了这件事。那么大流士王第二年8月啊，这个大概就是到了公元前520年左右的时间了。耶和华的话啊，临到以多的儿子比利加的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以纪念啊，耶和华已经以纪念啊，耶和华纪念。因此呢，这个时候就是说啊，这个名字的本身啊，就是似乎神要纪念这些事情啊，神要纪念这些事情，纪念你忘记了。这个建造耶和华的殿，神还纪念啊！你忘记了耶路撒冷，神不忘记啊，他在纪念。所以这个撒迦利亚先知一开口啊，就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里边有一个，其实神主动啊，但是呢，神说主动告诉他们：“来，你转向我，然后我就转向你。”啊，你不要背对我，你不要不理我，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而且我不理你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啊，神不理人啊，不理他的百姓就有祸了。所以下边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啊，因为刚刚发生了，不是刚刚了，就是在不久之前啊，耶路撒冷的毁灭，再往前北国以色列的毁灭啊，然后圣殿南国圣殿的毁灭啊。甚至包括着回归的这些人啊，他们又停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了啊，不，这个，使得神的工作啊受亏损。所以从前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没有听。所以这个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就问了啊，说你们的那些列祖在哪里呢？先知能永远存活吗？都会过去的，是吧？只是我的语言、律例、典章，就是我所吩咐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他们的列祖吗？啊，他们就回过头来就说了，万军之耶和华定义向我们所做的事怎样行，他已经行了。啊，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回头看看啊，这个过去所发生的那些事儿都发生了。那么这个到了11月，啊，这个神的话再一次又临到先知撒迦利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其实借着这个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呢，到了9月份的时候啊，这个百姓啊已经开始重新开工建造了这个呢，到了11月已经开工建造了一段时间了啊。神继续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啊，在异象当中来传递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可以说是建造耶和华殿之人对他们的一种坚固一种鼓励。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啊，我们不准确了解一共有多少次的信息，神呢分不同的时间啊，这个向先知撒迦利亚呢，用7组的意象啊，有人说是9个，有人说是8个，有人说10个啊，我呢用7组啊，因为这个比方说金灯台啊和大祭司约书亚。其实它是一个意象啊，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啊，算为一组的意象。比方说角与匠人啊，它是一组的意象，表达一个意思。这样，这个你要把它分成组呢，这里边就是有7组的意象。那么神借着这七组的意象，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表达第二圣殿啊，它不是咱们上次讲了啊，它不是第一圣殿的延续，它是另外一个圣殿。那么第一圣殿它是代表着律法啊，律法之约。所以呢，至圣所里边就是有约柜在里头，有十条诫在里头。那么第二圣殿呢，它预表着恩典。这个第二圣殿里边没有约柜，也就没有施恩座。那么约柜和施恩座去了哪里呢？其实是在天上啊，约柜和施恩座已经离开了圣殿，他回到天上去了。所以旧约结束的时候，第一圣殿结束的时候，借着先知以西结就看见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是吧？那么于是呢，把这个象征律法的那个圣殿毁了，借着巴比伦的手，惩罚子民啊，子民被掳。重新失去应许之地，啊，这个表示这个律法之约的结束。然后借着波斯啊，这个释放子民回归，建造第二圣殿，这是一个预表，恩典啊，预表恩典，预表新约的教会。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第二圣殿所预表的。那个工作，那么今天教会在地上，好像地上的第二圣殿。然后呢，约柜在天上，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的圣所里边，来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任。所以约柜现在在天上，是主耶稣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使律法的咒诅不临到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的这些人头上，因着主耶稣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在天上的圣所那里，不断的为我们做尽中保的职分。因此呢，第二圣殿它所预表的啊，就是新约的教会。我们知道新约教会要从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然后受难，然后从死里复活，做成这个救赎的福音大功。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回到天上的圣所里边，这个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啊，这个把罪恶付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通向至圣所的路就打开了。所以圣殿里边那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这个隔断啊，就打通了。那么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地上这个预表的这一个物质的殿啊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30多年以后啊，神借着罗马的提多将军，把地上的这个第二圣殿呢，这个有形的这个殿，预表性的这个殿，让它结束。那个时候呢，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在地上建立教会，这个所预表的这一个实际的本体啊，就在地上开始，这个实现啊，开始实践了。直到今天啊，我们还在第二圣殿所预表的教会的时代，直到外邦的数字填满了。啊，这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这个时间我们还在等待。那么从这一个大的框架里边啊，我们就翻过头来读，这个撒加利亚的这些这个预言啊，这些意象就有意思了啊。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意象啊，就是关于这个大流士第二年11月啊，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啊，然后撒加利亚呢就看到一匹红马， 对吧？那么他呢，站在番石榴树中间，那么他的身后呢，有红马、黄马、白马，啊，然后天使就说了：“主啊，这个先知啊，先问说这什么意思啊？天使说你不明白吗？啊，这个我要告诉你啊，这什么意思？然后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那个人呢，就说这是奉耶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向他解释了啊，这是神的使者在遍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干什么呢？啊，所以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就说了啊，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平静安息，安静啊，平静安静，平息这个安息平静啊，对不起啊，这个全地安息平静，因为这是夜间的异象啊，大家都熟睡是吧？大家都在睡觉，这是第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异象带来了什么这个后果呢？啊，这个他。这个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啊，这个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啊就说了，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啊。他说：“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邑啊，已经70年了。那么你不这个失怜悯啊，不失怜悯要到几时呢？因为神已经说了啊，给他定的时间呢是70年。”这个时候呢，显然时间已经到了啊。这个他说你塞这个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啊，要到几时呢？于是神呢，耶和华就用美善安慰的话啊，来回答这个说话的天使啊。然后呢，使者就对这个撒加利亚说了啊，说你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说了，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然后呢，神说我甚恼怒安逸的列国啊，我甚恼怒安逸的列国。弟兄姊妹，列国安逸不好吗？为什么神要恼怒？为什么神要恼怒？这些列国啊。都吃得香，睡得沉，对吧？都在过安安静静、平平稳稳的日子。于是耶和华就甚恼怒，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跟前边，这个哈该书里边所说的啊，就是耶和华的殿荒凉，你们倒筑天花板的房屋吗？对吧？所以神也是啊，这个心中不舒服，对吧？啊，我们不知道神是不是恼怒啊？那为什么呢？就是人都自顾自己的享受，而对神的事情、对神的子民的事情，这个置之不理，对吧？所以神说：“我甚恼怒这个安逸的列国。”那么也就是今天。啊，如果神的使者在夜间或者在这个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他看到我们的境况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对于当今以色列的安危、耶路撒冷的安危，心中有警醒？啊，夜间有没有挂念这些事情？还是我们根本就不管啊，吃喝享受我们今天的生活？把神的事情，把以色列的事情，把神对于今天的普世的福音的工作置之脑后呢，对吧？所以神说，当初啊，神稍微恼恨他的子民，然后这些人就加害过分了。那么现在呢，这些人也不管啊，这个耶路撒冷仍然荒凉，是吧？圣殿没有被建造，这些列国的民只管抢夺、欺压。对吧？但是对神的事情毫无，这个顾忌。于是呢，神说：“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要施怜悯啊！我的殿必建在其中，准绳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所以呢，你们不管，我自己管了。神说，我的心里极其火热，啊，我等着你们去来帮我。所以神说，我甚恼怒啊！你们惩罚抢夺的时候，你们很热心，但是现在呢，我的心意要重建耶路撒冷了，你们却漠不关心啊，各自睡得香甜。所以你要宣告说了，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啊，这诚意啊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知道啊，神再拣选耶路撒冷重要的原因，就是神要在耶路撒冷做成对普世之人的救赎的大功。一定要做啊，这个，所以第二个意象就出来了啊。这第二个意象呢，就是四个角啊，然后四个匠人。那么这个匠人呢，在希伯来原文里头啊，所用的这个字跟主耶稣是木匠啊，这个匠人呢，所用的是同一个字啊，你可以说他是木匠啊。那么这里关键他什么匠，我们不先不管他啊，就是说啊，神让先知看见一个异象啊，就是有四个角，这个角呢是指的动物的那种。羊啊，或者牛啊，啊，犀牛啊，啊，等等，这个鹿啊，头上的那个角，在希伯来语境里边呢，这个角代表着一种力量，啊，这个兽头上的这个角啊，代表着一种力量，攻击的力量，啊，这四个角代表什么呢？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那个力量。那么在这里，重点一方面呢，指的就是，巴比伦，啊，当然可能也包括着曾经的亚述，是吧？那么这四个角啊，是表示四面八方啊，大概是这个普世性的啊，这个一种力量。所以像巴比伦啊，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大帝国啊，它的这个版图非常的广阔啊，所以它好像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以色列的力量啊，所以用四个角。那么，然后呢？神再兴起四个匠人，这匠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打掉他们的脚。那么，这里大概这个四个匠人呢，非常有可能啊，比方说这四个角可能指的是巴比伦，那么这四个匠人指的就是波斯，啊，把这个打散犹大耶路撒冷的这个力量，把它再这个打掉，对吧？也就是说，曾经欺压以色列的这个力量，啊，欺压神子民的这个力量呢，现在神要用另外一个力量把它打掉。那么，于是呢，这个时候，神的子民啊，回以色列，回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可能性就来到了，因为打掉以色列的、打散以色列那个力量已经被打掉了。啊，所以神借着波斯打败巴比伦，然后呢，支持神的子民，不但释放他们啊，而且支持他们，甚至于在这个经济上啊，来出资支持他们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于是这时候呢，就看到这个第三个大意象啊，就是这个。看到一个人啊，手里拿着准绳，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来量，这个耶路撒冷啊，看这城要重新再被建造啊，所以说呢，这个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啊，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的，也就是说，因为一旦有了城墙，就限制了它的尺寸，是吧？也就是说，它要这个要非常大的。扩出去啊，然后神说，耶和华神自己说的啊，他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啊，并要做其中的荣耀，也就是说，神自己要保护耶路撒冷。于是这个时候啊，就说我从前啊使你们分散啊，现在你们要逃回啊，应当逃脱。住在巴比伦的那些西安的民啊，要回来。 啊，万主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啊，我要拆去惩罚掳掠你们的列国。那个时候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耶和华就要收回犹大做他的圣地啊，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那么神拣选耶路撒冷这个干什么呢？啊，就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啊，做成神的救赎来做准备了。所以这个时候，天使就叫这个撒加利亚再看见一个异象，那就看见谁呢？就看见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字啊，就是耶稣啊，对吧？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啊，他的名字其实就是，因为Jesus 是希这个希腊语啊，耶稣啊是希伯来语，对吧？同一个名字啊，所以这里先说啊，这个要只是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的旁边，撒旦坐这个在他的这个右边啊，与他作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啊。这个神说：“我要责备你啊！你看，这个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撒旦啊，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啊，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那么神就吩咐啊，使者说要脱去他的污秽的衣服啊，要叫他穿上华美的衣服。那么大概啊，这就是，而且呢，要把圣洁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表示说啊，旧约的祭司在律法之下是罪恶显多的那个时代啊，大祭司的时代要更新啊，这个救赎的工作要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像脱去被罪污秽的旧的衣服一样，要穿上一个新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呢，神要立一块石头。啊，神要亲自雕刻这块石头，这块石头上有七眼啊，这个七眼呢，在启示录里边也代表着神的七灵，那就表示说啊，神要亲自成就，在世界的圣灵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成就这些工作，使我们的主啊，在这个整个的患难的里头啊。成就这个，这个神要成就的那个工作。那么接下来，再看见这个这个四组的大异象啊，这第四组的大异象呢，就是金灯台。那与我到了第四章了啊，那与说话的天使又把我叫醒了，好像睡醒的人啊，我就看见了一个金灯台。那么金灯台上有七个灯盏。啊，每盏灯上有七个管子，那么这个金灯台呢，就预表着新约教会，它就是在世间发光的神的见证人，对吧？然后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啊，这个一棵在左边，一棵在右边，然后天使就问这什么意思啊？啊，说不知道啊。那么后来呢？这个金灯台的解释啊，这个到了第四章的后半啊，这里就说，我又问天使说，这金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什么意思呢？他第二次对我说啊，说这两个橄榄枝啊，这个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知道吗？说主我不知道，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啊。那么这两个受膏者是祭司与君王啊，祭司与君王。其实这两个受膏者呢，在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在新约所预表的未来就是两个职任。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两个受膏，其实他是在同一位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这两棵橄榄树， 它呢流出的精油，金色的橄榄油啊。那么这个橄榄油呢，就是给这个金灯台啊，添加橄榄油的，啊，使这个灯台可以发光啊。两边两棵橄榄树流出橄榄油，然后给金灯台啊加油，使灯台发光。那么这个就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在父上帝的右边啊，他身上一身兼两职，就是祭司与君王。那么他差遣圣灵，所以呢，中间就夹着啊，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乃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啊。”这里没有方能城市，方能城市后来加进去的啊，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所以，所罗巴伯就是指的波撒在巴比伦。就是指的这个新约时代啊，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个金灯台代表着这个新约的教会。那么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就预表着新约教会的工作啊，它是播撒在巴比伦。那么这个金灯台上的这个油啊，代表着神的灵。那么两个职任啊，就是祭司与君王，他是站在至高者两个使者，那就是代表着身兼祭司和君王的我们的主耶稣他的侍奉。所以这里边呢，他所预表的啊，就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同时呢，也回过头来看啊。这个当时所罗巴伯一定他有这个具体的建造当时的第二圣殿的工作，这个工作呢他有这样的预表，但是这个工作确实也当时要确确实实做出来，所以呢这些这个先知的信息啊，一方面他看到这个这些圣殿啊这些意象啊，他所代表预表的事情，同时他还要回过头来，所罗巴伯的确他是要手拿线砣。把这个第二圣殿呢，来建造出来。在这里也说了啊，这个七言乃是耶和华的言啊，是遍插全地的，也就是代表着神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哈、然后我们就看到另外的，就是这个第五和第六个意象啊。那么第五个意象呢，就是飞行的小书卷啊，一个飞行的书卷，这个在空中啊，好像一个漂浮在天上的一张纸啊，上面写着这个咒语啊，这个诅咒，其实诅咒呢就是誓言或者说是律法啊。你做这事儿，你就这个受咒诅，是受惩罚啊。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太明白啊，这里为什么只提到了偷窃的和欺假释的啊？偷窃的和欺假释的，这两件事情呢，使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一个是偷窃，是个行动，对吧？欺假释呢，是一种说话，对吧？它代表一种思想的表达，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啊，虽然这里没有说拜偶像，因为圣经里边说，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偷窃的啊，就是他用他的行为来表达了，他对于这个他人物质的一种贪婪的行为啊，付诸行动了，其实这些呢。凡是贪婪的啊，凡是起假誓的、说假话的、害别人的、害自己的这些，都是要在神面前啊，就要是被咒诅的。那么这个咒诅呢，是连房屋啊，在他的家里边都要被毁灭。这样的宣告，使我们看到啊。神的律法是这个普世性的， 那么不单单是在外头，其实也在人的内心里面啊。这个飞行在天上啊，长十肘，20肘，宽十肘啊，这个就好像圣殿的尺寸啊，至圣所的这个圣殿的尺寸啊一样。那么我们不太清楚，就是这些尺寸的记录是什么意思啊？但至少它好像在空中飘，那个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都能看见。其实我表示我们的内心里边都知道，是吧？人在审判他的主面前，在神的这个道德律面前，人是没有逃避的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先发出去，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凉气。那么这个凉气当中呢，有一个妇人。那么这个妇人代表罪恶啊，然后呢，这个神的使者把这个代表着人的罪啊的这个女人啊扔进这个凉气里头。到底凉气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不太知道啊。然后呢，还要用一个铅啊把这个凉气呢把它盖住。然后有两个女人啊，这个把它抬起来，悬在空中，把他就送到示拿地去。那么在那里为他盖一个房子啊，这个房屋，是不是一个庙啊？不知道。那么然后呢，安置在自己的地方。那么这个似乎使我们看到啊，神的工作与除掉罪，那么把这个罪从神的子民那里去挪到这个巴比伦啊，或者说是呢，把它留在巴比伦，封在巴比伦啊，等待着最后的解决。那么这个意象，我们不十分明白它具体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至少明白，神的工作在新约时代里边，就是要把罪除去，啊，这个罪恶要最后得到解决。然后到了第六章啊，这个出现了，这个4辆车，啊，然后从这个两个铜山的中间出去，这山呢不是普通的石头山，也不是普通的土山啊，是一个特别的，铜的山啊。这铜山表示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它在当时的时代啊，这是最稳固、最坚硬、最坚固的基础。那么，然后从这里出去4辆车，啊。这个车呢，不是指的普通的运货的车，是打仗的车啊，是战车，出去征战的。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座铜山，也可以就是这个前面提到的，就是祭司与君王，两个新约福音征战。它的这个根基可以说啊，它的基础，所以这个征战的列车啊，征战的这个马车啊，战车要从这个基础里边出去，然后呢，这个套车的啊，有红马，这个黑马啊，白马，还有一个壮马啊，然后呢，这个这是天的四风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这四风呢，也可以说是刮出去的四灵啊，东西南北神的灵，所以新约教会啊，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啊，使徒就出去啊，为着争夺人的灵魂啊，与在世界当中与那恶者征战，所以使徒保罗把福音工作称为我们。不是与血肉的征战啊，乃是与空中恶魔去征战啊。那征战的焦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就是要把世人从撒旦的权下夺回来，归向神的国啊。这个征战，所以这个出去的这4辆马车就代表征战啊。那么这4辆马车呢，套着黑的马车往北方去。 白的紧跟其后。我们不明白黑车这个白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有斑点的马呢，往南方去啊，然后呢撞马要在地上走来走去。那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它是这个一个狭长南北的向的一个走廊啊，所以往北方向去，往南方向去，它不能往西，往西进了大海了，对吧？往东进了沙漠了，它所以呢，主要的福音的方向是往北走，又往南走。那么这里特别说啊，我往北方去的已经使我的心得了安慰。那么这也是福音的主流啊，也表示因为曾经，打败以色列的这个巴比伦啊，这些大帝国都在北方，南方呢就是主要就是埃及啊，上了非洲了，那是一个细支啊，这个就好像传福音的腓力啊，传福音给这个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这是一个细流的支啊，然后但是往北方去的啊，主流的啊，像使徒保罗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约翰啊，这个都是往北方去了啊。那么在北方啊，这个神的心要得安慰。所以这个呢，就是预表着等到这一切东西都做成了啊，这个征战的车出去，那么然后这个壮马。啊，就要在全地之上跑来跑去，那么这是这个教会啊，这个强壮，最后呢要传遍地极的预表。那么最后啊，这个马车出去之后呢，这是一个意象啊，这个预表的这个一件事情，就是要从被掳的人当中。啊，这个神吩咐了，吩咐这个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应该他是个祭司啊，然后就是从这个黑带，多比亚，亚大亚那里呢拿金银，啊，然后呢，这个三个人啊，都来到这个约西亚的家里，那么这个黑带啊，他们个人的名字呢都有一定的意思，就是黑带是世间的。多比亚是耶和华是美善的，亚大雅是耶和华所认识的，啊，从这三个人这里呢来取金银，那么这三个人呢又在约西亚的家里，约西亚是耶和华所医治的，啊，这个名字啊，这样呢就是从他们那里拿了这个金银以后啊，干什么呢？要做一个。这个冠冕啊，要做一个冠冕。那么这个冠冕呢，要在这个黑带啊，就是这些人面前放在耶和华的殿里做纪念。那么这个要纪念什么呢？就是那名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地长起来，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这个你看，建造耶和华的殿，这里呢又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做纪念，是他纪念殿呢，还是他建造殿呢？当然，这里呢，名为耶和华苗裔，要在本地长起来，这本地就是耶路撒冷，啊，就是神所应许之地。那这苗裔指的是谁呢？当然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建造的耶和华的殿，当然不是指的第二圣殿，而是指的。这个将来的新约教会，啊，那么因此呢，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且担负荣耀，并坐在位上执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个和平指的就是和谐共有的意思。所以，这个大卫的苗裔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又要在位上做王，又要做祭司啊。在前面所讲的，就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所预表的是同一个概念，啊，就是在祭司和王权之间筹定和平，啊，就要做成对人类与神和好福音的工作，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殿啊，把这个 冠冕啊，放在第二个圣殿，就建造了第二圣殿里边这个预表性的圣殿啊，这个来做纪念的。说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这殿，这殿是指的这个大卫的苗裔所建造的殿。那么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远方的人就代表着外邦人，甚至于包括着今天你我。啊，你们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到这儿了，这个你们要留意听耶和华神的话，这事就必然成就。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第六章啊，我们就把这个撒迦利亚书啊里边的这七个预表性的这些这个意象啊，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那么透过这样的学习呢，但愿大家明白啊。这个当时建造第二圣殿呢，它的目的不是旧约的律法的延续，而是对新约的预表。那么怎么个预表法啊？这几个意象啊，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的看到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那么接下来从第七章呢角度啊，具体一点一点的把主耶稣的救恩、新约的教会。这个以色列的回归啊，世界末了的大战，就都给我们展现在这个神预言的经文里边，非常的伟大。愿神的灵感动我们啊，我们继续，下周来分享。好，今天呢，我们的撒迦利亚书就先分享到这里。好，有哪一位肢体，听了啊？心中有感动，有回应，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
我来祷
虽然，哦，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的天父，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成就了如此浩大恩典、伟大救恩，为我们复活在天，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感谢主，打开您话语的奥秘，发出亮光，就照亮我们的心，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您启示立约的话语里，活在您爱子宝血的救赎里，是何等的蒙恩，何等的蒙福。主啊，看见您的话语安定在天，看见您奇妙的作为，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节经文，证明这事的说，您必要快来。哦，主啊，让我们真是读了您的话语，当做食物吃了，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滋润。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甘甜。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些受造物，在您创造的历史的长河当中，甚至是走向永恒的旨意当中，主啊所蒙的恩召，所承接的使命，主啊，正是我们像大卫的诗篇所见证宣告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这如此卑微渺小的人，竟在您的创造当中，在您伟大荣耀的旨意里，主啊，是成为被您启示的对象，被您拯救的对象，也被您带进永恒里与你永远同在的子民蒙福的儿女。哦，主啊，我们真是在您话语的光中，我们也是何等的亏欠，我们常常不明白。为父的心，也没有体贴主的心，更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主啊，感谢您，真是让我们在亏欠当中回转，也让我们明白了您的心意，我们就来照着遵行。主啊，我们愿，哦，今天您所传给我们的这生命之道，成为我们 活在这末后时代信心的坚固，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主啊，真是对您所做的伟大、奇妙的工作有敏感，使我们常常被显明你手所做的这奇妙的大功，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您的标杆直跑。主啊，真是不亏负您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愿意再一次委身给您。主啊，无依无靠的投靠你，就愿您自己借着圣灵的感动，也借着您话语启示立约的信应许，带领我们每个肢体们来到您面前的蒙您光照的儿女们，都能够主啊行在您的旨意当中，因为我们活在这短暂的一生，主啊就是要活在永恒里，否则我们在这世上枉费了我们人这一生的岁数。主啊，就像摩西所说的，人这一生，主啊，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主啊，我们真是愿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主啊，更多的认识您，明白您，归向您，跟随您，体贴您的心意，信在您的旨意当中。谢谢主，求主继续的带领美城教会，带领您的众儿女。主啊，也带领您的选民以色列，我们真是作为蒙召的外邦人，蒙您爱子宝血所买赎的外邦人。主啊，我们得偿主恩，以色列您的选民，他们到今天还没有得偿主恩的滋味，他们还想着建造第三圣殿，为着通过献祭来除掉他们的罪。哦，主啊，比较之下，我们那真是何等的蒙福！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多多为以色列求平安，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啊，让我们真实纪念他们在您的旨意当中。主啊，因着人在亚当里面的悖逆、顽梗，主啊，这本树的枝子被你折下来，却把我们这野橄榄树结在您的本树的枝子上。主啊，我们真是盼望着以色列全家都悔改归向你，作为主啊，本树的枝子接回去，我们这橄榄枝子也得着这主啊，这来自您大卫苗裔那甘甜的慈爱，甘甜的汁，主啊，不断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继续的为以色列征战。您应许说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做其中的荣耀。我们真是看见这77年来，今年马上要到以色列复国78周年，您正是在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也在做其中的荣耀。感谢赞美您，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愿以色列继续的主啊，为您的救恩做见证，也继续得胜在仇敌当中。主啊，您也要亲自为以色列征战，使他们知道为他们征战的是您万军之耶和华。是神所高立的基督，我们的救赎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孩子，感恩赞美祷告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